心诚意正的祈求，不是说诚心一点、神心一点去求，而是以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态去祈祷。心诚意正的祈求不是说可以为，不可以为自己的事祈祷，可以的。不过在祈祷的时候，你更加要祈求从天上而来的智慧，让你能够看清楚自己的现况，忍耐地行主为你所预备的道路。第一点想和大家分享，就是正本清源，不住祈求。雅各在第四章的一节，他连续用了两次在哪里来的呢？从哪里来的呢？来问为什么在你们这个教会、这个信徒的群体、这个信主的大家庭里面会有这样的事的？为什么无端端会有这些争执打斗的事呢？不是应该你们是一个替造和平的群体吗？你记得上个星期的经文，三章十三至十八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这些所谓的智慧在上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是属于地上的，是属于鬼魔的，是属于肉体的。大概在社会上受欺压的信徒，他们逐渐变得很醒目，知道怎样去保障自己的利益，反而在自己教会群体里面更加强硬起来去欺压别人，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作教师，以致在第三章一开始就教导我们关于舌头的问题。所以你知道了，这一段是承接着上一章第三章两种智慧的比较。怎样比较呢？大概你可以用这个表你去帮自己记。两种的智慧是有个本源的，一边是不属于天上的，是地上的，是属血气的，是属鬼魔的，另一边是从天上来的。两者有不同的特质，有不同的特点特性，一边是嫉妒纷争，一边是纯洁和平温柔谦逊，满有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而两者所带出来的结果是很不同的，一边是扰乱有各样的坏事，另一边是替造了和平，亦都有义果。从那个结果你追到回去那个特点，从那个特点你追回去个源头，知道在哪里有问题是很重要的，帮助我们能够正本清源。现在在你的群体里面所经历的那种争斗、争执、打斗、对立，哪里来的呢？源头何在啊？雅各告诉我们，是在你们肉体里面那种好斗的私欲来的。第二节告诉我们，是那种呢，即是在那种私欲呢，就是那种享乐，一种沉溺不受约束地去满足自己的需求的状态。私欲本身它是能够带给人很大的混乱和困难。这段经文其实是不是提我们，总不知你们无欲无求就可以了，你们呢不需要希望要得到什么东西就可以了。但圣经并不是这样讲。大家记得雅各书是一个书写一个不容易的年代，当时的信徒还未受到大规模的逼迫，不过帝国的生活是艰苦的，信徒身处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绝大部分仍然过着很贫困的生活，大概九成以下的人都是低下草根的阶层，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种卑微的生活，大概你看到他们额头是作着缺乏两个字的，每个人都是缺乏的，或者这样，人人就在那个时势就去求智慧，一种生存下去的智慧。在现在新冠疫情全世界蔓延的时候，你会陆续听到不同的消息，过去一些可能都很好的职业突然间那些人失了业，他需要去继续去生存，他需要找方法继续可以生活下去，他需要改变自己，他需要求智慧，找到怎样生存下去，找到怎样有安全感，怎样有自尊，怎样可以得到钱财。或者是这样，在当时雅各的世代，有一些世界仔女一朝得志，他们起来在教会里面做教师指点人，他们所教的 在第三章十三至十八节，他说是属于地上的智慧。得不得呢？得的， work 的。不过你看真一点，他在那个成功或者做到的过程里面，他的特点展现出来就是一种的嫉妒和纷争，造成的结果就是神的家里面充满着很多混乱和冲突，令事情更加明显的困难就是这里打出来的第二节，喂，你们放纵贪欲，如果得不到就杀人。哇，这么严重。这里不一定是讲到他真的动手去杀一个人，而是讲到那种嫉恨的心态，为求目的要得到的状态，甚至乎几乎要拿人命这样去得到。你们嫉妒，如果一无所得就打斗争执，得不到了就用蛮力强力粗暴这样去破坏别人。这里有一种的报复的意思，我没有你都不可以有这样的心态。在放纵贪欲里面，原文其实那个字是渴慕，不过呢放在整个里面很负面，所以呢翻译做贪图就合适了。不应该得到的你就朝思暮想，很希望去找到，不断去寻觅，不断想得到它，但是拥有不到，你就有那种强烈执着的欲望，甚至差不多要杀人这样你都要拿。嫉妒就是不能够得到你所索求的，你不断追寻的目标，我们今天可能说梦想，你不断希望得到的人事物你得不到了，你宁愿一拍两散，报复的意味很重。雅各进一步去揭开这些一直困扰着缺乏的人的烦恼，为什么会有这种朝思暮想的东西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呢？第二节最后那一句，他说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不求。很明显这里是提到祈求祈祷的。雅各说你们不去祈祷，我们不去祈祷大概可以归纳总三种的原因。第一，我们不认为祈祷有用。第二，可能你试过祈祷，不过件事没有改变，你就不祈了。第三，你试过祈祷的，不过神不是改变件事，他是要改变你，不过你不肯，所以你不愿意继续祈了。我想我们都要承认，真的我们试过我们不愿意祈祷的。尤其在一种困境困难当中，我们更加觉得在一个漫长的困苦里面，祷告变得很大的沉重的负担，好像一种例行的公事。起初我们抱着一试的心态，不得一次，不得两次，我们就灰心。刚才讲第三种的情况，有更多的处境是我们不愿意给神去改变我们的内心，不愿意给神去光照我们。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大概在雅各的时代的人，包括我们今天的人，我们都听过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的教导，耶稣自己讲，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了，这个是应许来的，这个是应承了的。但是在当时的信徒，距离耶稣升天已经二十几三十年，他们开始有人对这一句的应许有疑惑。哎，我有祈求不过得不到，这个应许是不是真的呢？我起初求过一阵的，不过过了一排就没有了，不得啊，我祈不到下去，那个缺乏还是坐在我的额头上面，那怎么办啊？那我唯有务实一点，我要转向其他的方式去得到地上的智慧，务求要拿到，务求要索取到我希望得到的东西。雅各用这个字的求，在原文是表达一种持续地去求，那个求字是有一种不住祷告的意味的。雅各是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没有真正不住祈求，没有真正持续地去祈求，不住去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的疑惑未消失的，今天我们仍然不住为着我们所着紧的事去祈祷的，但我们未见到个改变，未见到个出路。雅各提我们，我们首先看回我们去求，我们去祈求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我们找的智慧是不是对，要正本清源。 当我们去祈祷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不放弃，不住地去求。大概可能 有人立即会反驳，哎，我已经祈祷了，甚至不断祈祷了，但是还未得。于是雅各继续说，你要找出你的动机，你的动机是不是纯全，同埋你有没有当神是你的朋友。雅各继续说，为什么我们会求了这么久都得不到的呢？在第三节那里说，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们的动机不良，要把所得的耗费在你们的私欲上。原因 是你们是这样求的，不过你求的时候你出于一个坏的动机。是啊，你是祈祷，不过你是自以为是地祈祷。不良的原文其实应该更加强烈一点，是讲坏甚至是邪恶的。一个坏的邪恶的动机去祈祷，那你都知道上帝是不会听的。所以不是说不可以为自己的事祈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祈祷，你想想，你这个星期你祈祷祈得最多的是为自己的事，还是为其他的事呢？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为自己的需求去祈祷的。圣经都说的，要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嘛。对，为自己的事祈祷没问题的。但再一次，雅各是用回在这一节继续用回那个祈求，是表达一种持续不住的祈求。这里显示出他闹的那些人都会是这样祈，不住祈，不断祈的。他们不是没有祈祷，但他们反而是极力想得到一些事物。经文说他们想要得到个目的，你看到第三节的第二行，那里说他们是一个目的，是要去挥霍，是耗费，毫无节制地用他所得来的在自己的私欲上。祈求而得不到，是因为人自己内里对享乐的那一种欲望。你是想将你得到的东西花费在自己的享乐的欲望上面。用一句话来概括，可能你听过甚至讲过，可能你在祈祷里面你这样跟神说，神啊，你由得我啦，你给我啦，即是你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掣肘，你很希望可以随心所欲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做你想做到的东西，可以拿到你热切追求的人事物。这种是一种一意孤行 I want it my way 的态度。有人会仍然会抗议，我哪有，我没有这样的。你忘记了雅各在第一章已经讲出一个现象，人最厉害就是自欺欺人。有一出旧的儿童卡通片，可能你跟我差不多年纪都会看过的，叫小丸子。有一集呢是讲一个班长，他担心呢个同学说他呢做这个班长办事不力，于是他就在呢课室里面设立了一个意见箱。他说逢亲投入这个意见箱里面的同学有问题呢，我就帮你解决了。很快班长的意见箱就收到不同的意见了。他打开来看，个班长就看到有一个同学这样写，我希望呢我们的课室里面呢可以呢天天看电视。你知道几十年前的学校呢是没有电视的，他希望好像家里那样可以看到电视。另一个同学的意见就说呢，我希望呢那份午餐呢可以加大一点，最好加多个餸，还要呢饭后有甜品。有另一个同学的意见呢就说，希望班长你帮我呢搬去跟我喜欢的那个同学一起坐。班长见到这些意见呢就很头痛了，怎可能去迎合这些同学个人的喜好呢？提出意见的同学这个时候就很不满，你又说帮人的，又说帮人解决问题，帮我们处理的，现在提出了又不肯做啊。以上这些希冀班长都没有帮这些同学完成到。后来班长最后收到一份的意见，这份意见上面写着呢，就是希望呢令到希望班长帮助呢令到班上的男同学不要再呢用恶作剧去整蛊女同学。这份的意见也是唯一一次班长能够召集全班一起去谈怎样去解决的问题。从这个小小的片段里面，你可能听得出哪一些是人内里对一些的享乐的欲望，哪一些是一个动机正确 的表达。你会发现到本源是属于肉体，那种属地上的智慧是会驱使人不断去祈求的。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我们明明是讲缺乏，为什么会去到享乐呢？一个贫穷的信徒怎么可能突然跳去不断去耗费享乐呢？你会明白，这个是一条不归的路来的。当你运用世界的方式、世界的智慧准则、世界做事的方法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即使起初你所祈求的只是很简单，但慢慢你得到一次之后，你就会再进一步，你希望得到更多不同的东西，再进一步，再进一步，去到一个位置，一发不可收拾。个本源有问题，刚才我们讲过，你不处理好，你就会继续带有那种特点去过活，个结果仍然是带来不义的果子。有了这些这样的动机，上帝怎会听呢？所以雅各很怒气，他说淫乱的人啊，这里不是说他们犯了奸淫的罪，而是引申至旧约，上帝和子民所立的盟约好像分盟一样，希望子民是保持忠贞和专一。这里表达他们呢，一方面说自己是属于上帝的，另一方面他是追求属地上属肉体属鬼魔的智慧，务求要自己的缺乏，神你不给我，我自己找方法得到，希望自己的欲望无论如何都得到满足。那这个是离了大谱的，而且是明知故犯。阿哥说，你们不知道吗？他们知道的，但是他们照做啊。所以阿哥说，你们这样和世界做朋友，即是和神为敌。我们今天的人不是很明白，因为我们对于朋友的定义都拉得挺阔的，什么人都可以说是朋友的。你回家看看你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的 friends，其实有多少个真正是你深知深交的朋友呢？大概只是一些交换资讯的人而已。圣经里面所定义的朋友就严谨很多了，而朋友的原文是所爱的，你爱的。这里讲表达出你爱世界和爱上帝明显是两个不同的阵营来的，而且在罗马的希腊的思想当中有文献记载，当时的朋友是一个很高层次的事情。这个朋友是和你是大家在一个重要的事情上面是完全有同一个的想法，你们的关系经得起考验，在考验来的时候你们会仍然站在同一阵线上面彼此去亲近，和那些不是朋友的是互不相容，是会敌对。我们要和神做朋友，但是圣经继续讲，雅各他引用一句经文，他说神爱他，那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步。西本另外都译做呢，或译做呢，神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步，你们想这话是徒然的吗？雅各引用到一段的经文，这里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节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很不清楚的。历代研究圣经的人呢，对于引句里面这一段的文字到底是来自哪一段的旧约经卷呢，大家都不是很找到一个很有力的来源。而新译本的处理也都是分别表达两种不同的解法。不过新译本这里译作爱到嫉妒就令人误会了，就跟上面那个爱世界好像那个爱是很接近。其实原本的文字是另一个字来的，是恋慕那个字。在旧约来看，没错，有用过神是嫉妒或者忌邪来到表达神对人那种强烈的爱，但是从来都没有用过恋慕这个负面的词语来形容上帝的。因此容许我在这里引用忠臣的张良牧师的见解，他说这一句其实是说上帝安放在我们里面给人的灵，这个灵怎会是向往嫉妒的呢？这个理解是将前面雅各所一路针对的那种嫉妒摆放在那个表里面，你记得属于地、属于鬼魔、属于血气和神是对立的那个层面里面。这种嫉妒是和纯正是相反的，神所赐人的灵本身是一个清洁的灵，不是设计来为了向往污染而被造的。 有了这一句，我们明白到人的灵魂在这个世界却是向往了地上属血气那种的嫉妒，一味的嫉妒，不停的嫉妒，根本是不受控的去感受到自己那种对别人的嫉妒。在我研读释经的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一句的引文，这个引文令我不断在思想，在脑海里面挥之不去。个引文是这么说的，他说很少人能够抑压那种因我们朋友的不幸所带来暗自的满足。你看真一点，很少人能够抑压到那种因我们的朋友不幸而带来暗自的满足。换句话说，嫉妒是因为朋友有幸福而带来暗自的不满。我立时都自问，在我生命里面有多少这些这样的时刻呢？其实小时候大概你都会试过的，跟同学的比较，跟兄弟姊妹的比较，甚至跟好朋友的比较，你为你最亲近的人所得到的物品，他得到的快乐，你感到不满。你却为呢你所亲近的人失去了他刚刚得到的东西而大喜。你说奇不奇怪？原本这些在我们身边的人是应该最亲近，最不应该跟他争斗，竟然是我们经常常常嫉妒的对象。难怪人类历史当中第一宗的嫉妒就立刻带来凶杀了。不要说杀人那么远，当我想深一层，在相识的人当中有人得到幸福快乐，我会为他感到快乐多一点，还是有人得到不幸，我会去学习为他难过多一点呢？不要说幸灾乐祸了，为别人的幸福而快乐是不是通常都少一点呢？我们甚至见到在社会上有人是专门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不幸上面。神赐人的灵魂不应该是向往恋慕这些嫉妒的，不过个现实就是我们根本就是这样去过活。就算在我们教会群体里面，我们都是这样，两个一起侍奉的人可以彼此嫉妒，两个一起团契的人可以彼此嫉妒，就算在一个家庭里面两夫妇都可以彼此嫉妒，兄弟姊妹可以彼此嫉妒。个现实就是个嫉妒是占据了我们的生命，很严重。那我们的出路在哪？第六节雅各继续说，但出路在这里，神所赐的恩更大。神有恩典，祂能够帮助人。是啊，在我们不能够控制，在我们满有缺乏，在我们满心嫉妒的时候不能自拔，一心走向那种凶杀增劲的路上，但是神却是赐下恩典，因为祂是我们最好最忠实的朋友。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祈祷里面，愿意我们都能够去看出自己的动机是否纯全，我们更加是要成为神的朋友，不要跟他为敌。但是要领受这个恩典，人就不能够仍然是一个骄傲的人，不能够仍然是自以为是。弟兄姊妹，对于今天的我们，骄傲是体现着我们执着一些的道理，以为自己拿着一些的道理，我们看什么都准，看什么都对，什么判断都正确，甚至不自觉地将一些歪理当成真理，因为我拿着一小部分的真理，拿着一些歪理都当是真理。这个就是11、12节的例子。他说，弟兄们不要互相毁谤。这里显示出我们的话语回去第三章一开始的主题，那个口舌的问题，那个舌头的问题，说话的问题，显出我们那种目中无神，我们那种属于地，你记得那两个表啊，属于鬼魔，属于血气，那种骄傲嫉妒的表现。雅各他是呼吁人 不是啊，你要成为谦卑的人啊，你要另一边啊，你回到神那边啊，怎样才可以谦卑呢？谦卑是一个站在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谦卑是站在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雅各接着讲的谦卑不单止是一种心态，而是他是将那种心中的信念和手里面所做的事都一致的，展现出一种恰如其分的谦卑。第七节到第十节是一连十个的命令句，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会看到的，在原本的文字全部都是要十个。第七节那里说，你们应当顺服神，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抵挡魔鬼，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亲近神，第四个就是洁净你们的手，跟着清洁你们的心，要受苦，要悲哀，要哭泣，要将欢笑变为伤痛，快乐变为忧愁，最后第十个，要在主面前谦卑。要信服神是主要的命令，在主面前谦卑就是那种的行动。只有谦卑自己的人才是信服神的人，而信服神的人就会向神求那个天上来的智慧，得着恩典。这里呢十组怎样看呢？一头一尾，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是主题，一个是总结的行动，中间夹住八个另外的命令，可以这样分的。第一组的命令就是要企啱位，弟兄姊妹要企啱位，你要信服神你就要企啱位。怎样信服法呢？你就要抵挡魔鬼。你有没有想过怎样可以抵挡魔鬼？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小时候主日学教的一首诗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唱过，靠着耶稣圣名，靠着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有没有唱过？哇，好好犀利嗰动作！每一次小朋友唱嘅时候咧，都好兴奋嘅，特别系揼魔鬼嗰一下。靠住耶稣圣名，靠住耶稣圣名，跟住捉住个魔鬼啦，摆落嚟，我们必能得胜，吹咗个扁咗个魔鬼。每次唱小朋友都好开心。魔鬼系有佢嘅力量，我哋有时候感觉到好似我哋唔能够对抗，我哋好惊佢。但呢度经文清楚咁话，我哋要抵挡魔鬼。咁你话我哋系咪真系可以捉住魔鬼嚟揼到佢扁咗，吹走佢咧？大概不是这样解的，他是说我们怎样去站那个位置。原来呢、这个抵挡的字呢是跟站立是很有关系的，在原文呢是同字根的字来的，你是站定在这里准备抵挡。其实由头到尾那个动作都是站定，怎样站呢？要站对位置，就是第八节那里说你们要亲近神。你不要站在神的对立面，你是要另翻转站在魔鬼的对立面。你站啱位，你站啱个力量的源头那一边，魔鬼就会害怕你，冇你扶噶啦。企翻喺神的保护里边，企翻喺个力量的源头嗰度。第二组的命令，你是要预备好你的身心。点样预备呢？要亲近神有很多预备的，呢样借用咗咧祭司咧喺献祭之前的准备。洁净双手，还要洁净自己的内心，省察自己的罪。我们现在大人一定会教小孩的饭前要洗手，现在疫情更加严重，随时都要洗手。你要准备好的洗手是怎样的？洗手就是你要放低你手上的东西，然后你去清洁。你要放低一些你手上的东西，令到你可以进行那个洁净的动作。即是说你要放下手上令你不能够洁净的东西，经文说是罪。所以他说罪人啊，你放下这些罪，放下那些你成日拿起来的罪，不是不经意的那些罪，你知道的，哪些是你经常重犯的罪，经常一而再拿起在手上的罪，这样是洁净不了的，放下它。在行为上你要回到正轨，在内心里面你更加不要三心两意。这里再提那两种的智慧的分别，不要一时去神那边，一时又想想神没给我就去世界那边，不得的，不要再是这样。你要预备好你整个人 身心都预备好。这个是第二组的命令。第三组的命令就是醒觉起来。所以这里不是说你经常都要愁眉苦脸又要哭，不是，这里是讲一种唱哀歌的情况，一种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认清楚自己的状况，看清楚，从那种享乐的快感当中回转过来，醒起身，好像个浪子在猪栏里面站起身那一刻醒觉过来，这个他就知道他所面对着所经历着的是受苦悲哀，他会哭泣，他会悔改，他知道自己同神离开好远，他会感到难过。刚才我们说我们的动机是要纯正，但弟兄姊妹，我问你，你怎样确保你一会的祈祷是动机纯正的呢？有没有人可以确保自己一定每一次的祷告都 100% 是祈得啱、祈得准，完全没有杂质呢？没人得，没人得。但是醒觉过来就是让我们知道，是啊，我们就是做不到这件事，我们就是一个这么悲怜的可怜的光景里面，我们没办法去祈祷一种完全纯正的祈祷，我们唯有谦卑下来，站在一个合宜的位置，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刚才一开始说谦卑就是站在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面对自己的真相，我们能够回到神的恩典里面，从一个罪恶倾向回转，这里的悲哀也有一种悔改的意味，因为神的恩典能够帮助人，祂能够帮助你一个不能够纯全祈祷的人行回上一个全然爱神爱人的道路上边，醒觉自洁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一个心诚意正的祈祷，一开始说不是不可以为自己的事祈祷，而是要祈求从天上来的智慧，这是延续着第三章所比较的两种的智慧，也要看清楚自己的问题的根源，内里那种的私欲，那种享乐的欲念，那种是都要得到的欲念，也要望清楚自己那个动机，也要去修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醒觉，站回对的位置，以致我们能够做出心诚意正的祈祷，正本清源，不住祈求，这个是第一点。动机纯全，神是恩有，祂的恩典很大，回来神的身边。第三，醒觉自洁，常常来到主前。我们一起祈祷。你为自己的生命的状态，你同神讲，主啊，或者我们真的不懂祈祷，我们不愿意祈祷，我们不敢祈祷，或者我们祈祷的时候真的掺杂着很多不同的动机，主啊，愿意你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继续是仰望你，仰望你的光照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愿意谦卑下来，信服你，接受你在祷告里面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改变。主啊，让我们所发出的祷告是能够靠着你，是心诚意正的祷告。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